我问过中堂的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我？不要炸，看不到。好，请我们一起祈祷。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感谢你给我们在你的殿中能够安静的敬拜。但愿主在我们眼目对准的地方宝座上面，使到我们的敬拜得蒙主你自己悦纳，与我们同在，给我到我们有聪明智慧，以致我们能够听得明，我们口讲得清楚。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主手，求主掌管引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有一年在我以前香港的教会，我们举办了一次的圣诗填词比赛。那一年呢，我找了一首英文歌，就用它的音乐就填上中文的歌词。那个年代呢，其实我所识的英文歌是很少的，不是很多首，大部分都是那些用吉他弹的所谓福音福丧，就是那些民歌民谣的歌曲。那我就揀了一首，这首英文歌叫做 Song of Silence。 我相信大部分上了年纪好像我这样的都应该听过，不过看怕都没什么人敢举手的在这里。我之所以揀这首歌呢，除了它的旋律优美之外呢，其实有两句的歌词我觉得很特别，咁我就俾佢吸引咗，所以我揀呢首歌。呢两句歌词係咁样讲嘅。佢话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我觉得其实佢係漏咗一句，应该加多一句话 People looking without seeing。 就即係话讲而无话，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就借用了他这一句去反映有些人呢，他们没错，他们大家在聊天谈天说地，但是你看到只是两张嘴皮在夹夹，这样没有说话的内容。有些人他耳朵是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入不到他耳的里面。有些人望到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注视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甚至他可能看到当看不到。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种同样的经验，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去搭巴士或者搭地铁，很多人一起搭的时候，你一走上去啊，你好彩找到个位坐低落嚟，咁咧就，但系咧下一个站，你又发觉有人上车，特别有一个老人家嚟到上咗车，咁喺呢个时候，你个心情好想啊让呢个位俾呢个老人家，但系又好惊，我咁样让位，怕唔怕有人话，哇你使唔使咁做作啊咁？但又冇晒其他位啦，已经冇晒空位啦，又或者你觉得自己都好攰嘅，其实可能啱啱放工都未定，咁你嚟你屋企仲有好多个站，咁你唔系好想真系让出呢个位，自己企喺度企咁耐又咁攰，咁系通常有一个方法系好，我哋会做嘅乜嘢？边个讲啊？诈瞓。炸瞓，眯埋只眼炸瞓，当睇唔到。最好咧，炸瞓炸到啲口水都流埋出嚟啦，咁就冇人敢叫醒你让位嘅。炸睇唔到，有时候好似系人之常情，我哋发觉。但如果我用呢句说话套落去今日呢段经文嗰度，似乎系绝对唔适合嘅。摩西当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他领受了神所颁布要以色列人去遵守的十诫。若果以色列人肯听从神的话， 遵守神的约，他就可以做属于神的子民。摩西更加在生命记这里将神所吩咐从十诫延伸过来一些更加详细的律例去教训以色列人去遵守。这些律例包括了那些的节期礼仪的律例，或者是一些生活伦理的律例，这样为的是要叫他们以色列人准备他们自己来到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一种生活的模式。申命记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他们既是一班属神的子民，他们就应该好好地这样遵行神的律例，免得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反而学了迦南地那些人的生活的一些可憎的事情来到得罪神。今天在这里申命记第二章第二十二章第一至到第四节，摩西是要以色列人是一个属神的一个群体，要他们知道应该怎样来到体察神的心意，将神的诫命律例实行在彼此弟兄的身上。我们看看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长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如果大家都熟悉出埃及记或者申命记，或者你不是那么熟，但你可以回去查下这两卷，你发觉摩西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的很多的诫命啊、律例啊、典章都好，很多大部分都是叫人不要去伤害人，不要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损人利己的事，不要杀人，不要贪人的事，不要苦待那些孤儿寡妇或者寄居的人，不可以屈枉正直去做假见证害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去伤害人的事不要做。但是在这里他说连乍看不到的都不可以做，很明显是没有伤害人之心的，在这里只是我们不去帮忙而已。但摩西说不得都不可以，你明明是看到而且知道这只走失的牛或者羊是属于某某弟兄的，你就要将它拉到回去你弟兄那里还回给他，不能够乍看不到的，视而不见的。其实如果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人呢乍看不到的时候呢做得轻松一点的，你会不会发觉很多时候人就说只眼开只眼闭啦，这样中国人 有句说话说事不关己，什么己不劳心，是不是？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花这么大的气力将这只牛或者羊拉回给他，给那个人呢？又不是我整不见他的，是他自己走失的啫。分分钟如果我们这样拉回只牛或者羊给他的时候，我们会损失很多时间，不单是那个气力。我们会本来预咗要做的事我们都迟了去做，或者本来要去的地方迟晒大到 去不到。摩西在这里叫以色列人不可以对弟兄或者邻舍漠不关心、视而不见，而是真的要付出这个爱心，为了弟兄或者邻舍来到付上代价来到服侍他们。 那些牛羊牲畜，其实在那时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些重要的资产来的，也都可以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一些的生财工具的。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这只走失的牛或者羊对这个弟兄来说是有多影响，有多大，有多重要的。所以摩西叫人不可以视而不见，其实是叫大家真正的用行动去表现爱邻舍、爱人如己的这个精神。如果真的要完全的遵行神的诫命，绝对是不可以离开爱人如己的这句说话的。正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至第九节那里这样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唯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有没有在其他人的需要上面，我们看到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呢？因为我们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视而不见。其实摩西不是第一次在这里跟以色列人讲有关第一节所描述的这个律例。在出埃及记23章第四节，他亦都叫过以色列人去遵行差不多同样的一条的律例，不过那条律例对他们来说有更大的要求。出埃及记23章第四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大家听不听到个分别在哪里？都是有弟兄不见了只牛或者羊了，你要拉回给他。出埃及记这里说，你若见到你仇敌的牛或者驴又是不见了，你又要拉回给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里将弟兄延伸到去仇敌那里，你的对象，你所见到的人不见了一只牛或者羊，是去到不单是弟兄，仇敌不见了你都要将他拉回去给他，都是要关心到他那个的需要。我们发觉爱邻舍或者爱自己识的人是很容易的，但你想想爱仇敌真的不简单的。正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真的看到我们所谓身体力行去实践的这个爱人如己到底真的有多真。会不会我们很容易对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对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就视而不见，乍看不到。第22章第二节，他说，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这里讲到两个理由，你就算找到见到一只走失的羊或者牛，你都不用拿回去给那个弟兄。这两个理由呢，其中一个就是说，如果那个弟兄离你很远的，我不知道有多远，这里没说，总之是离到很远不方便，又或者这个弟兄根本你都不识，你都不知道这只羊这只牛是属于谁的，那么又怎样？那么就可以拉回家牵回这只羊回家，不是叫你顺手牵羊拿回家，是要你当这个弟兄来到寻找这只羊的时候，你就要给他。你拉回家是代表了什么？一个更大的责任啊。你拉回家是不是劏了他来吃？ 找一隻焗牛或者煮牛扒煮羊架，当这个弟兄来找的时候，我给他两块羊扒，给他两块 lamb shank， 这样都应该不太过吧，是不是这样？你拉回家，更大的责任是什么？要养活他，要怎样？要带他出去吃草。你知道沙漠的地方不是经常有草，很多时要走到很远才有草，所以人放羊呢可能要很远才有草给他吃到。你又要不要让他有意外，又不要让他伤，所以责任很大的。我记得我认识一对基督徒的夫妇，认识很久的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有一次要出外旅行， out of town 要出外旅行，他们家养了一只狗，80多磅的一只狗，很肥很大的。他就问我们，你可不可以帮我看几天，等我们旅行回来我们接它。这只狗很乖的，不吠的，不咬人的，只是吃和睡，很顺的。我们听到，咦，这么乖不咬人又很乖，那么好啦，帮你养几日。那么来了我们家养几日，发觉原来不是那么简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养狗那些可能知道，狗一早一晚要怎样？带它出去放狗啊，带它出去行街啊，就是说我平时都很少在回到家之后再出去行街，但是都要带它出去行街。这些狗呢，这只狗呢特别有一个特点，就是甩毛的，甩很多毛的在家。那你要帮它清狗毛啊，要扫啊，吸尘啊，还要按时按后来给狗粮它吃，给水它喝。可以说除了不用跟它换尿片和撒奶樽之外，其实跟凑一个 BB 所花费的气力心机是不是差很远。所以如果那个主人迟迟都不来找回他的话，这只牛你又不劏得来吃，这只羊又不可以煮了它，你要养着它一路直等到它来，其实所付上的那个的代价是不是更加重？所以摩西说就是要这样做，你要等到他来还给他，是为了弟兄的需要和好处。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如果这个弟兄是住得很远，你都不想拖着羊回去给他的时候，但是他都要来找只羊或者只牛，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这只羊或者这只牛对他来说是怎样？很重要的，是吗？所以我们应该体会到弟兄的需要，帮他养住这只牛或者羊，直等到他来给他，是值得的。而你发觉第二节所说摩西说要给这只羊或者牛给那个失主的弟兄的时候，他没有提到任何条件的，就是这样给他了。你不要想着他来到跟他讲条件，喂，我不收你什么了，你是这样给他一些 shipping and handling 都好，或者给他一些食宿费、居马费、这样。这里说似乎是对弟兄的付出是无条件的，纯粹是为要遵行神的话、神的吩咐去关心肢体。第二节亦都有一个意思嘅，就系话无论你用乜嘢理由啊，呢度只系提出两个啫，其实可能有其他好多好多唔同嘅理由。无论乜嘢理由之下，我哋对弟兄或者邻舍嘅关心或者呢种责任，都系无可推诿。对弟兄嘅呢种责任，我们一直要肩负，直等到他来。 第三節那裡說，你的弟兄無論失落什麼，或是勞或是衣服，你若遇見都要這樣行，不可長為不見。似乎這一節和上面那兩節所說的分別不大，你發覺如果你想真一點，其實是更加來到要求以色列人對他們的弟兄所負的責任負到底的，換句話說，對他們的關心，關心到貼地。上面那兩節提到的只是牛和羊，是不是？迷失的是牛和羊，大大隻隻，會行會走，而且比較貴重。但這裡第三節是延伸到去這位弟兄，無論他不見了任何什麼，作為肢體的，作為他的鄰舍的，我們見到就不可以視而不見，乍看不到，推卸了對這位弟兄的責任。有很多時候我們發覺我們會幫人做決定的，幫這個失主做決定的，不見了隻牛，不見了隻羊，我們知道很重要，是不是？固然重要，這些牲畜。但如果萬一他不見了支筆呢？他不見了一張紙呢？你會不會老遠地將這支筆拿回去給他呢？很多時候我們會想，扯一支筆又不值得多少錢，牛羊啊這些我就值得拖回去給他，可能這支筆分分鐘他都費事啊，不要啊，對他來說可能都不自在啊。有些事情可能我們幫他做決定，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你出街有些時候拿銀包出來，一下不小心跌了個 penny 落地下，你會不會執的？或者跌了落街邊有些水凼那裡，你會不會執的？或者有些人都會執，洗乾乾淨它，找張紙巾抹乾乾淨它，可能那張紙巾貴過個 penny。 我有時候想想，如果我彎低腰執回這個 penny， 彎低腰那一刻時間分分鐘貴過這個 penny 多多聲，不值得彎腰這樣做。我們會幫他想起，我們會有選擇性的去關心我們的鄰舍或者我們的弟兄。這裡說不是，無論他不見了什麼，不是在乎價值，不能夠選擇的，選擇性地視而不見。那你說為什麼摩西不一早說這一節啊？不需要說第一節，因為這一節都包含了第一節在內，是吧？任何東西嘛，包括了牛，包括了羊，包括了衣服，為什麼他不將第三節擺在第一節，那就少一節，一說就說完他呢？我相信摩西是有他的意思的。我們當知道這個弟兄不見了東西的時候，我們幫他找回，盡上一個責任。但是摩西再下來說有更大的責任，你要負得更加徹底，無論他不見什麼，你都要來到履行這個責任。摩西是想他們再想清楚，想以色列人來到遵行這個責任，遵行得更加徹徹底底，要實行說不可以視而不見，實行得確確實實。其實這個是關乎他們的心態，而不是着眼於究竟他們所不見的東西是什麼，有多珍貴不珍貴。我們是否真心來到遵行神的心意，去關懷弟兄的需要呢？而 而不会说视而不见呢？我记得早两个星期我跟太太去探仔，咁啊顺便去探埋一位识咗好耐嘅姊妹。咁咧呢位姊妹咧有一日我哋同佢去食饭，食饭嘅时候我哋分享，咁分享嘅期间咧，佢忽然间去分享一啲，佢话系佢生命中出现嘅几位天使嘅一啲嘅经历。原来对佢嚟讲咧，呢几位生命嘅天使其实系就系教会当中一啲弟兄姊妹。呢位姊妹曾经遇到好大嘅经济困难，佢嘅银行户口曾经去到得翻几蚊鸡，而佢又要继续佢个学业，学费都成咗问题。就喺佢好彷徨嘅时候，佢觉得好灰心无助嘅时候，佢发觉教会有弟兄姊妹喺每个星期嘅奉献封上边写到明呢个奉献系帮助佢，写佢个名落去。呢一个就成为咗佢第一位嘅生命天使，以致佢唔需要为到佢生活基本所需而嚟到烦恼。当佢有嘅时候，银行户口去到零嘅，真系乜都冇嘅时候，佢一开口就有一位姊妹毫不犹豫咁样就借咗一笔应急嘅钱俾佢，俾佢渡过咗难关。呢位姊妹成为咗佢嘅第二位生命天使。当佢发觉佢自己学费都负担唔到嘅时候，但佢又好想继续佢个学业，佢好想学成。在这个时候又有人知道他的情况，竟然他发觉他的银行户口有 定期的，有时刻有一笔钱很定时地存入了他的银行户口，直至到他完成了学业。就是他第三位的生命天使，更加令到他喜出望外的，就是有弟兄姊妹知道他的家环境不是那么好，很狭窄，竟然愿意借出他们的屋给这个姊妹去完成他那个学期很重要的一个艺术作品的功课。那这个姊妹真的能够可以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一个很好的环境之下去造成了他那个艺术作品。但当他分享，他说我是做好了，但是都不 pass 的，竟然。那我问他，你的功课都不 pass， 是不是因为借这位弟兄借出来给你这间屋不够大呢？那他就说不是，不过他觉得就算他功课不 pass 不合格，他觉得都非常之感恩，他很感谢神给他身边有这么多生命的天使，最后他都能够完成了他的学业，找到事做。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在教会来分享，其实他的分享告诉人知他找到事做了，很感恩。他都是希望讲给这些生命天使，有些是不知道，他不知道是谁的，讲给他们听，我现在可以了，我现在找到工了。结果真的，他分享完了之后，第二个星期所有这些支持就停了。那他其实都很感恩，因为他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有这些生命天使在他当中来到，在他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人说我们要对人的需要敏感的，特别在祈祷的时候，但很多时候我们或者会特登做到视而不见，错过了在人家有需要的关头的时候我们能够付出的责任。 廿二章第四节，最后一节。呢一节圣经同上面嗰三节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前面嗰三节一至三节系讲到弟兄唔见咗啲嘢，而第四节呢度咧就唔系唔见咗啲嘢，佢系讲到弟兄嘅困难啊。佢话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长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我想问问下大家，大家听咗四节圣经啦，喺呢短短四节圣经当中，出现过几次嘅一句说话系乜嘢？不可长为不见，系嘛？即系唔可以乍睇唔到。摩西几次嘅嚟到重讲呢个说话，叫人留意唔好乍睇唔到。呢节话，当你睇到你嘅弟兄嘅牛或者驴，唔知咩原因喺路上面跌低咗，你就唔可以视而不见、乍睇唔到，反而要点啊？拉翻起呢只牛或者呢只驴。嗱，请大家留意一样嘢，呢度话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个他字不是帮助这只牛或者驴，不是指这只牛或者驴拉起来，个他字是指那位弟兄，帮助这位弟兄将这只牛拉翻起身，所以是帮紧这位弟兄去解决他的困难。今次这只牛或者驴并不是走失了，而且很大程度这位弟兄是根本跟这只牛或者驴在一起的，只是这只牛或者驴是跪低了在条路那里起不到身的解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第四节好像跟第一节这样来到思考，跟出埃及记摩西有类似的吩咐比较一下。我们刚才不是将第一节和出埃及记23章第四节对比的，今次我们将第四节和出埃及记23章第五节来作一个对比。出埃及记23章第五节说，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似唔似啊？系咪好类似啊？但系有咩唔同啊？头先我哋咪话，我哋睇见呢个人呢、这个对象，从《生命记》弟兄延伸到去乜嘢啊？《出埃及记》所讲嘅系仇敌啊嘛。第四节呢度话，你若看见弟兄嘅牛或驴跌倒。出埃及记嗰度讲乜嘢？你如果睇见咩啊？恨你人嘅驴跌倒在重驼之下，系咪差唔多啊？由弟兄延伸到去你嘅对象更加广，就系去到恨你嘅人啊！见到佢哋同样嘅情况，你都要咁样去帮佢哋手。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大程度第四节那位弟兄都是好像出埃及记这里的吩咐一样，都是站在那个驴或者牛的旁边，只是那些货物重到砸低了这只驴或者牛，这个弟兄都帮一个人拎不起，所以你要帮这个弟兄来到扶起这只牛或者驴。所以问题不是这个人，你所帮的人到底是你的弟兄啊，抑或你的敌人啊，是你的邻舍啊，抑或是恨你的人啊？而个焦点是在乎 你是不是能够看到神的心意，遵行祂的吩咐，关怀你所见到的人的需要，去帮助祂脱离困难。在今年五月尾的时候，亡兵纪念日，我有机会又是跟太太上到去这个温哥华，去探望以前的一位的老师，有机会见到他。当然我们都想当年的了，讲回那些年，在分享的期间，他又是提到在他生命之中的一位恩师，是他以前小学的一位校长。当年他遇到他的时候，他还未是校长的，他还是一位教师来的。那我这位老师呢，他其实是很喜欢读书的，而且他读书读得非常之好的，但他可惜他家境都是比较清贫。有一年呢，他临到差不多要来到新学期就来要开学了，他就很忧愁，因为就来开学他家里都没有钱交这个留位费。有一天，这个当时教师是他的恩师，在学校见到我这个老师耷晒头咁样，愁眉苦面咁样喺度行下行下，佢就问佢：你做咩咁愁啊？新学期就嚟啦，你交咗留位费未啊？咁我呢个老师就同佢嘅教师讲啦：我仲未交啊，因为我屋企交唔出嗰五蚊嘅留位费。咁呢一位嘅教师咧，佢嘅恩师，听到之后他就行开了。然后没多久发觉他走回头，他拎着五元对我这位老师说：你快点去交了留位费，他不要过期了。然后他又走了。没多久他又回头，他跟我这位老师说：你记住，千祈记住，不要跟师母说啊。那我这位老师后来才发觉，原来当时的教师 他所领的薪水是几十元一个月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很多年前几十元一个月，这五元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来的。我睇见我呢位老师，佢去讲分享俾我听呢个嘅故事嘅时候，佢呢个经历嘅时候，我睇到佢只眼，其实有啲眼泪喺度不停咁转，佢眼湿湿嘅嚟到讲翻佢以前遇到嘅呢个情况。我相信对佢嚟讲，系喺佢生命当中出现咗这一位的天使，他自己非常之感恩。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透过这一段的圣经对你对我会有什么的说话，我们会不会在里面看到神的心意，定是说我们看到但是我们都视而不见，乍看不到。所以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都是视而不见。又或者我们会用千百个理由来到帮我们自己解释，令我们一好过一点，就是告诉自己，新闻时事说呢，如果我们好心扶起一个阿伯，分分钟被这个阿伯告回头，说你撞低了他的噃。他是需要人帮助，他的财政真的有困难，不过就算我不帮，很多人都会帮他。现在这样的情况真的帮得他一时，帮不到他一世的，算罢了。我记得他上次得罪过我，我现在这样帮他，分分钟会好心着雷劈的，种种这些理由， 绝不会增加我们对他的关怀和那个责任心的，反而会更加推我们去到一个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的一个地步。其实关心人并不是限于好像我刚才分享的两个见证在金钱上面的，你可以陪伴一下那些孤独的人，住在散房当中的人，去医院探访一些正在患病当中的弟兄姊妹，试下煲一些汤水给一些没有亲人在身边的肢体，探访一下那些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都能够很具体的这样体现到我们爱人如己，很具体的来到体察到神的心意的一些行动。弟兄姊妹，我们试一下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弟兄姊妹的需要来到体会一下神的心意在哪里。我相信我们总能够看到的，除非我们只是想视而不见。但愿在我们盼望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天使出现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同时，我们都祈求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生命天使。我好想在这里用一首接下来的一首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首诗歌作为一个结束的祈祷，晚祷。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这首歌，大家熟不熟这首歌？我会用这首歌作为今日结束的祈祷。若我今天伤害他人心灵，若我今天使他人走错路，若我今天照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若我今天言语不合体统，不关怀别人需要与苦痛，或许使别人受伤害跌倾，求主赦免。若我今天对人冷酷无情，视若无睹，若我只贪图安逸与舒灵，不愿完成上主交付使命，求主赦免。求你赦免我所承认罪疚，求你赦免隐藏未显显柔，求你常常引导爱护保守。阿门，阿门。